对宝妈宝爸们讲一段话啊，就是当我们的这个孩子，我先大体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些这个经过这些历程啊。当我们的孩子得了这个 RTP，一般家长的心里刚开始就是恐惧感，感觉天都塌了，因为血液病这么小的几率，这个事情怎么会降到自己的孩子头上？任何人都不愿意去相信这个事实哈。每天以泪洗面，提心吊胆。然后呢，大部分孩子肯定会接受治疗，多数都是丙球激素。哎，这个时候用完药以后，血小板升上来了，然后瞬间有种释放的感觉，哎，感觉治好了。这个时候喜悦感啊，美好心情都来了啊。但是随着药物的代谢，那个不争气的板值降下来的时候，我们才意识到这个疾病的一些真实的情况啊。当然，如果是你用药之后一次过了，说明这个可能不是真正的 ITP，它可能是由病毒感染引发的一个一次性的一个，哎，这么一个历程。对于已经自愈的啊，或者一次过的，你们注意哈，你们做家长的一定要注意两点，一点是自愈之后的几个月或者是一年之内吧。尽量少去人多还有密集的不通风的这些地方哈，一定要预防好感冒。不要因为一次感冒、一次病毒感染而导致复发哈，预防好这个感冒还有感染这些问题啊，就等于成功了一大半。而且，你维持的这种板值稳定越久，它这个后期的这种复发率会越低哈。最危险的就是你刚刚自愈之后的这一段时间，一定要切记哈。还有第二一个就是说。这些已经自愈的孩子疫苗的接种，你们要慎重啊，特别是那个活疫苗，比如说麻疹、麻风，还有麻腮风、水痘这些活疫苗的接种啊，因为这些活苗是没有替代品的，啊，这些活苗都是有风险的，就是对于这个血小板来讲哈，其他的灭活的，还有这个减毒的，因为很多减毒疫苗，比如说甲肝啊，还有这个疫脑啊，还有。其他的几回，这些都是可以有自费的那种灭活的，可以代替这种减毒的来接种的，这个是也是可以考虑的。灭活的呢也是可以接种的，但是活苗一定慎重。如果你不打就是不打，如果打一定放在最后来打啊，就是说你自愈的时间越久，到最后再去接种这个疫苗。啊，这个是本质正常的，我大体一讲啊。我今天重点想对，就是说目前本质还不正常的这个孩子的家长说几点啊，这个是重点。第一呢，检查一定要做全，后续我还会讲到 ITP 检查类的一些语音软件哈，不要抗拒检查哈，检查非常重要啊。因为第一条语音我也说了，ITP 呢是一个。排他性的一个诊断的一个疾病，所以说我们相应的检查一定要做全。第二一个就是防止过度治疗啊，这个重点说，因为我们这个 RTP 很特殊，你不像其他病，你比如说是白血病或者是带状，这个你全部交给医生就可以了。而我们这个啊，我不客气的说哈，现在据我的观察，最起码有超过80%的医院或医生目前还是一个过度治疗的一个状态。那我也不客气的说。有一部分儿童 RTP，如果你全都交给医生来给你看，那么你孩子很可能每天都要在医院里度过，这个一点也不为过哈。我说的，那我们具体要怎么做呢？我们这个 RTP 哈，家长是占到了非常很大的一部分责任。我也奉劝各位家长哈，我们一定要对疾病的这些常识要了解，对治疗血小板的药物。要有所了解，哎，各个药物的起效时间，还有你孩子对这些药物有什么样的治疗反应，这个都得了解。还有一个更重要的，就是说是对出血的知识，要出血情况，严重还是不严重，这个要有所了解。这个全文件里也有哈。很多时候哈，干不干预、用不用药，是我们家长自己定夺的，因为你在观察着他的这个出血情况。当然，现在这个社会哈，每一个孩子可能都是家里的宝贝疙瘩哈。家长一定不要把这个对孩子的这种关心、这种爱，而转变成这个过度治疗，而伤害到孩子哈。 一定理智的看待它，科学的看看。我们既要防止过度治疗带来的危害，同时也要防范这个出血的危险。这就需要我们必须要大胆而又细心的观察啊。第三，家长们对这个板儿滴的这种出血的恐惧感，出血倾向的一个恐惧感啊，要比我们实际出血风险这个要大。能明白我说的这种意思哈，就是说你们感觉就是恐惧感太厉害了，实际上这个实际出血风险没有那么大，这也是这个家长啊，焦虑心态导致的啊。我们尽量不要每天趴在这个孩子身上去数血点，没必要这样哈。你越看越焦虑，越焦虑完后过后过度治疗就来了。那实际上呢，我们儿童 RTP。我告诉你哈，根据我群里这个这么多病例来讲哈，我们这个儿童 RTP 99%的面临的仅仅是因为板低而导致的皮肤浅表黏膜的，它叫个一期出血，一般不会发生一个二期出血。什么二期出血？就是内脏出血或者是深层次的一些脑出血这样，一般不会发生这个。就是说，当然我说的是自发哈。自发性的，一般就是皮肤浅表黏膜的出血点或者淤青，这个一定要排除外力啊。所以我们经常讲，一定要看好孩子，注意磕碰啊。我们这个病，它这个自发性出血，绝大多数都是出血点和淤青，这个相对来说它叫干性出血，没有什么危险。那么再然后呢，我们鼻腔护理好。淤青护理好，口腔护理好，基本上就可以脱离这种药物干预啊。当然，我如果说的重一点，唯一一个危及生命的一个脑出血的儿童 RTP 当中的发生率是小于1/1000的这个几率哈。这个比例我以前也讲过，就是说比走在大马路上被车撞的几率还要低。所以说，就是自发性的脑出血。所以说，我们没有必要这么过度的去对这个出血的一个倾向所感到恐惧，刚才我也说了，这就需要我们大胆而又细心的去观察了。该干预的时候果断干预，有事情出血我果断进行干预，该观察的时候就大胆扛一下啊。第四点，就是少听信这些偏方啊，还有那些网上的那些民营医院，特别是。因为"治愈"两个字真的对我们的这个诱惑力是非常大的啊！而且群里这么多孩子啊，肯定也有自愈的，有的呢吃了，比如说牛初乳，有的吃了什么中药，有的呢做艾灸、做推拿，有的呢吃了，还甚至吃黄鼠狼等等这些偏方啊。当我们这些本质不正常的这些家长听到这些个东西的时候，都会觉得很兴奋，就感觉就像抓住了一个救命稻草啊！实际上。你也去想去尝试，你也去尝试了，结果呢，一般来讲是没什么用的。为什么？还是一句话啊，RTP 目前没有所谓的治愈特效药啊，一定要记住这个。如果谁能说一定能治愈 RTP，那他绝对是个大骗子。哎，但是呢，你们有的时候在尝试这些的时候，我呢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我不会去过多的说什么，只因为什么哈，这些东西只要对孩子没有什么副作用，你们可以去试，哈，大家也不要说我消极哈，说什么这个，因为我是认这种科学统计数据的，你不能随便说什么你就有什么什么治愈药物了哈，这个不存在哈。第五个也是我重点说的一个。就是家长们的这种心态啊，因为从目前的 RTP 预后来看啊，还是没有任何药物能改变 RTP 的一个自然病程。哎，那么我经常在开导其他家长的时候提到一个道理，就是面对一个我们还不能改变的事情的时候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那么我们一定是以积极、乐观、向上的这种态度去面对这个事情。而不是说每天消极的、焦虑的去面对它，这样呢，首先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，而且更会影响到孩子的生活质量，影响到孩子的生长发育。因为这个东西啊，能自愈当然最好。如果大龄儿童自愈不了，那么你一定要学会和他共存。 对我们而讲，我们的要求要逐渐的放低，没有出血的 RTP 我们就是胜利啊。家长们一定要想开，这个以后的这个生活呢逐渐回归于平淡，哎，说不定哪天就会等来一个惊喜。时间是治愈 RTP 的一个唯一的良药啊，那让我们静待花开。最后啊，我祝愿我们全的娃娃们也早日康复。